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我是于心田，今天是星期一啊，这一整周的这个时间呢，接下来的半小时都会有无限飞行号。星期一你的心情会是怎么样呢？说到星期一啊，很多人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可能就是蓝色星期一 Blue Monday，周末的那种的慵懒似乎呢还残留在我们的身体里啊。今天早上的闹钟响起的那一刻，有没有把自己从舒适的被窝里拔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啊。今天早上的你有没有再多睡个五分钟呢？其实啊，星期一的蓝也不一定呢只是心情低落的一个代名词，在我们无限飞行号的航班上呢，这份的蓝啊，也可以想象成此刻窗外那是一片万里无云、广阔无垠的晴空，万里的蓝。现在先深呼吸一次，把周末的意犹未尽，还有对我们现在要开始工作的一份焦虑呢，暂时都留在地面上吧。待会儿呢，就会有温柔而且温暖的助灵传道分享拐杖笔记，依然呢，也会有我们的听后感同学会的会友们说说他们的听后感。你准备好了吗？请先收下以下的这杯特调吧。加一点阳光，加一点活力，加一点微笑，还要加一点喜乐油。噔噔，这是你今天的心灵特调。无限加点心灵特调，今天和您分享的这杯特调叫做不是神话。等一下，这个小故事的场景要拉远一点，拉到英国的一个采矿小镇。有一天，镇上来了一位无神论的演讲者，他在台上口若悬河，劈头就把基督信仰批评得一文不值。他对着台下的群众说，各位啊，这信仰说穿了，不过就是一种麻醉剂罢了，那是专门用来麻醉那些运气不好或者是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人，让他们安于现状，不知道要反抗。最后他很大声地做了一个结论，他说，什么耶稣的救赎，那根本就只是一种骗骗人的神话故事啊。就在这个时候，台下起了一阵骚动，有一位穿着脏兮兮工作服的矿工大哥从人群里默默地站了起来，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这位矿工看着台上那位演讲者，很平静地开口了，说，这位先生，我书读得不多，只是个做粗活的工人，你刚才说的神话故事那些大道理，老实说我听不太懂，但我只知道一件事，三年多前我是个无可救药的酒鬼，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我只要一喝醉，回家就对着老婆小孩拳打脚踢。那个时候我的家人看到我就怕，他们心里其实巴不得我每天晚上都不要回家。直到有一天，有个人跑来跟我传福音，告诉我耶稣的爱。说也奇怪，从那天起，我明白我其实是可以靠着这份信仰去打败那个糟糕透顶的自己，去改变我烂透的生活环境的。过了一段时间，一切都不一样了，我不喝酒了， 身体变好了，现在每天下班回家，家里都是笑声。先生啊，这一切完完全全是因为耶稣走进了我的生命，把我这个烂人彻底翻转过来。如果像你说的，这一切都只是一个神话故事，那么请你告诉我，发生在我身上这实实在在的改变，你要怎么解释啊？你猜那位演讲者会回答什么？这就可以留给你来想象了。有时候啊，世界上有千百种的理论可以去争辩，但再怎么厉害的辩论都比不上一个真实改变的生命来得有说服力。不知道正在享受这杯特调的你，生命中有没有经历过什么样奇妙的改变呢？
保护你的是不打盹，不叫你的脚摇动，全天候在你左右的耶和华。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337，残疾出于谁？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前两年和大家分享过，我有机会在神学院教授商健共融的课。在刚过去的1月到3月，我又有机会在神学院和教会教导商健神学的课了。课程的名称是《残疾出于谁》，是由我们福音机构的会牧刘牧师撰写教材的。刘牧师和我一样是个轮椅传道人，自从4岁患上小儿麻痹症，他就成了残疾人士了。但是上帝给他刚强的斗志和超人的学习能力，很年轻就学有所成，成为了物理学家和听力学家。信主以后更致力于服侍残疾人士，后来甚至全然的奉献成为传道人，牧养残疾的群体。而且他一直致力从圣经的角度探讨残疾的课题，好让残疾者、陪伴照顾者、信徒和教会领袖从信仰的角度重新思考残疾的意义。而残疾出于谁这个课程的主要目标是：一、从圣经的事例探讨残疾的起因以及上帝在其中的心意；二、学习如何真诚地回应为什么上帝容许人们有残疾这一个信仰的难题；三、培养属灵的眼光与智慧，以信心面对残疾，活出上帝独特而且美善的计划。课程写好了以后，我们一直在寻求机会和神学院教会合作，宣扬这些商健神学理念。感恩去年在偶然的机会之下，我和一家神学院的老师交流，当他得知我们有这门课，立即邀请我们帮忙教授，我们当然求之不得了。参加课程的学生当中，有些是残疾人士，有些是残疾人士的家人或朋友，也有残疾人士的照顾者，有些是想要服侍这个群体的，也有一些只是很单纯的对这个课题有兴趣的。 最令人雀跃的是，由于是网课，学生当中有两位是海外的，其中一位是牧师，他们都是特殊儿子的母亲，他们都能够拥抱自己特殊的儿子。但是为了要和相同背景的特殊儿子的家长沟通，向他们传扬福音，所以他们就修读了这门课，希望可以与同路人对话。刘牧师和我就带着期盼教导这门课了。课程以圣经作为基础，引用圣经中有关耶稣与残疾病患者的交往对话，解读残疾出现的原因，而更重要的是上帝如何为残疾承担责任和看护。学员们都感到能够从课程里得到答案，但是真的要与残疾人士对话的时候，如果要理智地对提问者给出一些理论的答案，无论道理多么的通达，圣经多么的权威，提问残疾出于谁的残疾人士或者亲友，骨子里其实要的不是答案，而是根本难以接受残疾的现实。理论的答案又如何可以说服别人呢？所以课程另一个重要的环节是讨论，让学员们就课堂内容和实际的经验提出疑问，甚至是反对的意见。而我的任务主要是引导讨论和解答问题。每一堂课我都会引用自己在商建福音机构里所服侍的残疾弟兄姊妹的生命见证作为例子，加上引用圣经以印证课堂的内容。不可少的当然也会分享我自己残疾病患的心路历程，服侍道路的高低起伏。这些生命见证和服侍的经历，也是我常常在拐杖笔记里和听众家人们分享的。自从我踏上服侍的道路，拿上拐杖到今天，可以引用来印证课堂理论的例子信手拈来，学生们听了都感到很踏实，也很幸福，更深地明白上帝对残疾的心意，他对世人不离不弃的爱。记得有一个学员回应说，你们商建福音机构的服侍和生命见证真的好澎湃啊。又有一个学员分享到，在照顾特殊儿子的过程，感觉到家里因着有特殊儿子的经历，让他觉得家庭变得更完满幸福。常常有学员对于讨论的部分感到得着丰富，不但印证理论，而且可以更实在地学习到怎样以主的爱与残疾人士对话同行。现在两个课程都已经完满结束了，每一次上完了课，刘牧师和我都对教材有新的反思，加上学员的回馈，会把教材修订得更精准。未来我们又会为另一家教会教课，我们都期待着新一轮的教课有更多学员的参与和回馈呢。圣经历代至上四章九到十节记载，雅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刘牧师和我就像雅比斯的生命一样，因为病患而成了残疾人士。然而在患难当中，上帝就是这样看顾和陶造我们。回看我们的生命，前阶段都是当老师的， 现在我们又再一次从事教学的服事，而且教学的题材与我们的苦难息息相关。上帝在我们看似苦难的生命当中，确实有他宝贵的旨意和赐福，让我们看似障碍的生命得以扩张。我们感恩能够成为残疾出于谁的教课的人。刘牧师和我每教导一次，都更加真切地体会到课程的目标。第一，上帝在残疾当中的心意。二，用我们的生命真诚地回应为什么上帝容许人们有残疾的这一个信仰的难题。第三，以属灵的眼光与智慧，以信心面对残疾，活出上帝独特而且美善的计划。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愿你也靠着主耶稣，在残疾病患当中更深地明白到和经历到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有着独特的旨意，并且他会为你的状况承担全部的责任。愿你以属灵的眼光与智慧，以信心地面对残疾，活出上帝独特而且美善的计划，活像亚比斯一样的生命，得着赐福，得以扩张。
祈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也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将我隐藏在你心怀。我的口要说出赞美你的话，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生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经历的事儿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无限飞行号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是劝慰子。今天祝灵传道分享了一个很让人深入思考的问题：残疾出于谁？很感恩听到祝灵传道和刘牧师一起制作这个课程，那么多人愿意参加，不但有残疾人士，还有照顾残疾人的人，还有一些健全人，真的很为他们感恩，愿意学习这个课程。我认为都是心里有极大爱的。对于残疾人出于谁这个话题呢，我想身为残疾人的我们肯定有很多要说的。在我老家，老年人认为家里有残疾人是爷爷奶奶那一辈子没有修好，当然我们知道这是迷信的说法。可是为什么家里有残疾人呢？难道是因为罪带来的吗？这个问题我们的主耶稣给了清晰的答案，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主耶稣说，不是父母犯了罪，也不是他本人犯了罪，是为了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我相信主耶稣说的这个答案给很多很多残疾的基督徒带来非常大的安慰。那么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也在反思，我的生命有没有荣耀神呢？就像祝灵传道在节目中分享的，刘牧师这个课程有三个目标：上帝在残疾人心中的心意是什么，身为残疾人该如何回应，以及如何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待。当我们仔细的以圣经的视角来考察这三个问题，我相信我们能够得到很大的激励。首先可以非常肯定一点，爱我们的神绝对不会轻看残疾人，他依然拯救了我们，爱着我们，使用我们。世上有的人会轻看残疾人，残疾人呢有时候也会轻看自己，但是主耶稣没有，所以我们也不要轻看自己。 就像朱灵传道说的，以属灵眼光与智慧，以信心面对残疾，活出上帝独特而且美善的计划，让我们残疾人都在各自的层面中以喜乐的心来面对身体和生活中的挑战，带给别人不一样的生命影响力。在同样的层次当中，我们活出不一样的状态，这就是信仰的力量，这是阿爸天父的恩赐。最后呢，也有个小小的请求，残疾出于谁这门课程能在无限飞行号播吗？我是非常期待的。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们平安，我是微尘。今天祝灵传道拐杖笔记337期残疾出于谁这个题目课程的三个目标带给我很深的思考。一方面，残疾有先天性的还有后天的原因，也分精神残疾或肢体残疾。现在全国残疾人的总数差不多是8500万，它代表着是8500万个家庭，也可以说每个人每个家每天都在面对不同的困难和挑战。很感恩神兴起使用刘牧师有这方面的负担，致力服侍残疾人，并且编著教材实际的教导，无论是残疾人本身或是照顾残疾者的家人都非常的需要这方面的教导。刘牧师和祝灵传道不但在神学院还有教会教导相关的课程，还用自己的生命见证来帮助鼓励这些听课的家人们，让他们知道怎样实际的面对照顾帮助在残疾当中的人，也使残疾人本身知道如何正确的看待自己，明白自己活着的价值和意义，更加有信心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更加的有方向有力量活在当下的环境当中，也能够帮助祝福到其他的人。回顾我自己的生命历程，20岁以前我也是一个健康人，因着意外我成了残疾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肉体的病痛、心理的痛苦、绝望、心酸、挣扎，那种无能为力只有自己能够体会。在神没有拣选我之前，我觉得自己的生命已经没有任何的价值了，已经走到尽头了，成为了家人的累赘，躺在床上不能翻身，不能自己吃饭，大小便失禁，还要承受各种的并发症带给我的痛苦。这对我自己和我的家人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感谢神的恩典，让我在他的里面重新认识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虽然环境没有改变，有时也因着身体的疼痛、环境的艰难，也会有软弱和挣扎，但是借着神的话语和弟兄姐妹的安慰，又能使我再一次在他里面恢复信心。每个人的生命，每个人的经历都有神的美意，他没有失控，他依然在掌权。这些年走了好些的弯路，求神预备让我们也有学习这个课程的机会，让我们更加明白清楚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使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成为更多人、更多残疾人的安慰和祝福。感谢神，祝福大家，阿们。
我是无限飞行号的家人西虎月平安。听完这期节目，残疾出于谁，不由得想到起初我是因为医生的误诊，将慢性滑膜炎诊断为类风湿性关节炎，按这诊断治疗一段时间，病情不但没有好转，还恶化，出现副作用，全身蔓延了一身的皮肤病，连带的腰也直立不起来。 去年去医院检查，感恩的是骨密度目前没有啥异常。医生坦白，若要做手术，风险性极高，需做几次手术，一旦失败了，将终生瘫痪。慎重考虑，我选择放弃手术。想想我的残疾是出于谁？我想显而易见是出于误诊我的医生，可透过圣经却让我有不一样的看见。圣经记载一处先天性残疾是出于谁，甚至当时的门徒也有疑问。约翰福音九章一节至三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写出神的作为来。还有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节至十节，为这事保罗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不知不觉已患病二十几年，这七天也有被神怜悯医治过两次，可身体康复立即迫不及待地外出工作，可每次工作仅仅维持半年时间。以往我去镇上教会聚会，领受从神而来的爱、接纳与鼓舞，可在乡村教会却因残疾遭遇不肯定、不接纳，甚至被质问，有信心为何皮肤病不得医治？这些伤害和态度让我更深地看见，无论是教会领袖、弟兄姊妹，还是残疾人士本身与照顾者，都迫切需要的学习这门课程，残疾是出于谁？感谢各位的聆听。
谢谢朱琳传道，还有我们听后感同学会的三位会友们的分享啊！期待您在听完《拐杖笔记》之后想到些什么，想说些什么，欢迎您短信电邮，又或者呢是来我们无线飞行号的留言板留言。哎，还有啊，听后感同学会也欢迎您来参与。除了每一次可以抢先阅读朱琳传道的《拐杖笔记》之外呢，之后还会举办专属这一个同学会的聚会。是不是很期待呢？祝灵传道也会来到我们的其中哦。如果您想参与，请透过短信13229966022，短信前面请注明无线，又或者是电邮给我们无线的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在这两个方式呢就可以跟我们报名啦，也期待收到您的回信。今天的无线飞行号航班顺利降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起飞，无线飞行号与你同飞行。
太阳星星在转动，白天黑夜风雨同路，生命怎么看到梦想，你我共创希望，生命